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学的这个单词啊 secret 啊，这大家对这个词呢应该都经常会听到，秘密保密的
最喜欢了，
对对对，不公开的那作为名词呢，其实它有一个解释哈，就是在罗马的天主教弥撒捐献仪式之后牧师的一个默祷，这是它作为名词的很特别的一个翻译。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就用到了这个词，马太福音的第六章5-8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Matthew 6:5-8, and when you pray, do not be like the hypocrites, for they love to pray standing in the synagogues and on the street corners to be seen by others. Truly I tell you, they have received their reward in full. But when you pray, go into your room, close the door, and pray to your Father, who is unseen. Then your Father, who sees what is done in secret, will reward you. And when you pray, do not keep on babbling like pagans, for they think they will be heard because of their many words. Do not be like them, for your Father knows what you need before you ask him.
这一段经文很特别啊，说在暗中查看人的父，还有呢就是在暗中所做的事情都是 in secret，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人知道，你不是为了让人知道去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同时它也展现了你内心的一个企图。因为有很多人做事是想让别人知道，有很多人说话是想让别人听到的，所以它里面的动机就决定他用的方法。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祷告真实的一个对象是神，所以你所有要做的善行也同样是为神而做，为他的荣耀而做。那为什么神说几件事情是你需要在暗中去做的？比如说帮助人做善事，比如说奉献，比如说祷告，都是神特别提醒你千万不要做给人看。为什么呢？就是它体现了因为神知道我们里面的动机，他是看我们的内心的。你一旦是为了做给人看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为主做的了，
是
那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枉然了。
0911的朋友呢写来了一封信件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亲爱的正儿和木星老师平安，非常感恩你们福音广播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们这么系统有序全方位的课程来牧养养录制，非常的感谢你们的爱心服侍，愿神加倍赐福并使用你们领人归主。我呢是一个有两个青春期，一个16岁一个17岁儿女的妈妈，感恩天父的拣选啊，我们一家人信主服侍主。今年的受难中呢，我们教会就组织了走十架苦路看耶稣受难的影片和体验背十字架的环节，全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深切体会了耶稣牺牲的爱，流泪哭泣悔改当中，孩子全场才参加了，女儿回来就和我交流说，妈妈，我为什么参加这种聚会有感动，但是我却流不下一滴眼泪呢？难道是我爱主的心不够深吗？平时有一点情绪波动我都会流眼泪的，心情不好甚至听流行歌曲我也会流眼泪的，可是为什么看到耶稣为我背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凌辱受鞭伤，我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流眼泪呢？儿子也说他没有流下一滴的眼泪，他说看到你们受感流眼泪我就觉得很困惑哈，我心里就有问主为什么会这样，好像还是觉得对主的爱不够。所以两个孩子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作为妈妈我也认知浅薄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我儿女的问题了，请两位老师帮帮忙。
其实呢我想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我们平常教孩子从小认知和学习的过程一样的， 为什么大人能够在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上面感动的流泪感同身受呢？好比说我们结婚一段时间了，哎，我们再去参加某个人的婚礼，然后我们听到那誓言的时候我们就老泪纵横了、或者我们看到某些人嫁儿嫁女，哎，我们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们也会感同身受，想到有一天然后我们也老泪纵横了，对吧？人经历了越多，就对我们所遭遇的一些的仪式就有了更深的认知。所以像这样的活动对一个孩子来说明明很感动，为什么他们不哭？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仪式，
没有苦难啊。
对，而且他那就是演出来的，
是
他明明知道那不是真实的十架路，他明明知道那个整个都是演绎的过程，所以对我们大人来讲哇好震撼啊，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思想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本来已经活化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看得到的一个提醒。但对孩子来讲，他们里面还没有很深刻的认知，所以表面的仪式就是一个仪式。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太早的就进行受洗啊，你可能3岁4岁这个婴儿洗礼，当然我不排除那些从小就很清楚的认知救恩的，可是毕竟这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人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在家教育的孩子，我对教育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和认知之后，我就发现孩子的生命成长和他学习的过程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初小的一个阶段，其实就叫做 grammar stage 哈。如果我们从认知的层面来说，这一个语法阶段的意思就是他透过不断的重复某一些仪式，重复某一些词语，重复某一些概念，然后呢去记住了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呢并没有成为他自己本身的认知。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初中的阶段的时候呢，哎，这个概念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认知了。透过什么呢？透过他的逻辑思维辩论啊，知识架构的更深的理解，他从不断的跟着我们重复桌子桌子桌子，知道了哦，桌子是由木头木匠用什么样的方法粘合怎么样的做成的，但是还不表示说他理解了然后他就可以去做到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进入高中阶段了，最后预备他们进入大学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运用的阶段。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人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的孩子会选择离开教会，因为他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一直处于初级阶段，他只是跟着父母亲在重复，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内化成为自己的。所以一旦进入到他一个需要去内化的过程，他可以选择要么我就内化，因为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我可能需要认真的去思想到底神是不是真实，我需要去研读圣经，我需要去问这些基本的生命的哲学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对吧？或者他可以选择继续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反正这是你父母亲教给我那一套，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去寻找我的人生了。所以很多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或者上大学之后就选择远离父母亲的信仰。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够在教会的一些活动里面感同身受，因为对不起，你的教会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孩子预备的，他们的整个仪式感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你不会让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看到一个婚礼就感动的老泪纵横，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爱。
是是，
他可能会憧憬，但是他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你会吗？你看到婚礼的时候你会流泪吗？
会啊，
会啊，对不对？
还会脑子里面过一遍我的婚礼。
对，我现在每一次任何教会里面的洗礼我都喜欢去，我都会在那里老泪纵横。每一个信主的过程做见证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很深刻，有的很一般很普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太知道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在神那里是怎样的一个付出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会有很深刻的从理论到生命的结合导致了我们可以老泪纵横。
而且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不是那个流着眼泪的就是生命近前的哈，也不是那个每一次唱歌唱的最大声的就是最爱主的。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些外在的仪文仪表仪式去论断去评 评判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你的两个孩子16、17岁，他们愿意和你一起去教会服侍，也愿意把自己生命最真实的状态呈现给父母。其实这就说明孩子真的是在正道上。做母亲的首先不要担忧，不要说哎，我的孩子没有感动，都没有哭，那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跟主建立联系？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当孩子他能够诚恳地跟妈妈说，妈妈我有感动，但是我就是没有流眼泪，我觉得反而这个时候妈妈更应该鼓励他们，而不是说我要解答你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啊，你读经读得少啊，你这个没有好好的灵修，不是这样的。你有感动是因为主对于你的爱让你感动，你没有流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苦难的经历，你对苦难是浅薄的认知，所以没有流泪很正常。那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怎么流泪的，真的是从来不哭的，那你非得让他在教会里面听到赞美诗就哭得稀里哗啦来表明自己很爱主吗？他做不到。而如果他真的假装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记得中国有那个哭丧的，哎呀这个你死得好惨，问题是他跟这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那种没有真正的建立爱的关系的所谓的形式的哭泣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特别的跟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讲，尤其是教会的一些牧者哈，在组织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也需要有一些解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认知为什么有人会哭有人不哭。我们教会常常仪式搞得特别大，但是真正细节的牧养没有达到。
是，我非常的赞同刚刚妹妹所说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容易仪式感代替了实质。不是说不要有仪式，我其实是非常赞同受难节啊、复活节啊、感恩节啊、圣诞节啊，我们都有一些仪式，无论在家还是教会，我们都有一些提醒孩子们去做的一些的传统，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好的。但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非常纳闷的一件事，就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会流泪，因为我平常很少看到我父亲流泪，但是每一次他们唱何等恩友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哭得老泪纵横的，我在旁边玩得不亦乐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首诗歌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刚刚妹妹所讲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我们自己的生命太浅薄太平顺，所以很多这些在极深的生命的炼狱当中写出来的诗歌也好，真理的文章也好，或者是讲道，或者是一些有仪式感的，比如说看耶稣受难电影，这些艺术性的一种表现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共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高度。但是它并不表示说这是不对的不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回头，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的父亲跟我的先生在我们生老三的时候，我的老三不是几次住儿童医院送急救，我的先生在我父亲面前就流泪了，然后我父亲呢就搂着他为他祷告，同时就告诉他说，你是大丈夫，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以后你要做到一点，就是有眼泪到天父面前去哭，在我面前可以哭，但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还当着妻子和儿女的面好像完全失控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可能会带给他们不是一个正面的力量，反而会垮了。所以我的先生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也深知道他每一天在神面前到底是流了多少的眼泪，为事工、为教会、为我们做儿女的。所以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 secret 就是你真的有一天做到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神而做，在暗中去做，无论是你的奉献、你的事工、你的祷告，还是你对人的深切的关怀，我相信它会带出来一个极深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因为你一切都是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也相信那暗中查看的父，他就会成就你在暗中做的祷告。
是，当我们真的在暗中去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报答有的时候有奖赏，有的时候有责备，有管教。愿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在暗中都能够把自己倾心吐意说给神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训，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at 良友 .net 馒头 at 良友 .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